新冠毒株奥密克戎迅速传播，感染力强，而德尔塔变体没有减弱的迹象。那今年冬天的疫情会如何发展？另外，各国严防奥密克戎，抗疫近两年，各国的防控措施有哪些进步和争议？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毒株奥密克戎继续扩散全球，传播速度快，感染力强。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新冠感染病例大幅度的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不必惊慌，但是要严阵以待。那奥密克戎毒株到底从何而来？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趋势？要怎么样应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双重攻击？今天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政策成果和预防中心主任王志宏来分析和探讨。王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您好。
您好，那首先请教这个奥密克戎毒株到底从何而来，有哪些可能性呢？
这个 Omicron 这个变种啊，它是在南非跟南非附近的国家先被发现的。好，那最有可能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毒株里面，它进一步的演变出来的一个新的变种啊。那一般都是经过这个基因重组啊，或者是基因突变所产生出来的。
那也有一些这个理论说，它已经在南非巡回了很久了，之前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新冠病毒呢，先进入动物的体内，然后再演变，然后再传染给人。尤其是这个南非这些国家，它的艾滋病患者呢比较多，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啊，所以病毒更容易在这些人的身上产生变异。你怎么看？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揣测了，好，那都有可能。但是要真的去找出说这个变种是从哪里来，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我想，我们思考的方向应该就是说，现在变种已经到了，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更进一步疫情的扩散，或者是对人类的一些威胁。
那有研究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呢，还有感冒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个发现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意味着什么，王教授？
那当然，我们一般的感冒啊，那个冠状肺炎就是 coronavirus，它就占大概20% 左右。那所以呢，当这个一个人同时被感冒的病毒，比如讲说一般的 coronavirus 跟新冠肺炎的 COVID-19，那同时侵入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病毒里面的这个基因的重组。那当然也有，还有其他的感冒的病毒的，也都有可能重组。这表示就是说，如果是它有带进去一部分一般感冒的一些基因呢，它可能会让它传播力更强，那让它更有竞争力。那其实病毒跟病毒都是在互相竞争的。那所以是，如果是这个 Omicron 它更有竞争力，它可能会打败这个 Delta variant，成为最主要的、最主流的一个新冠的变种。
那来自南非的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天里面，南非90%的新冠确诊病例感染的都是奥密克戎。那相比之下，这个贝塔毒株和德尔塔毒株呢，花了将近是100天才占领了南非这个国家确诊病例的80%到90%。那有专家预计说，奥密克戎可能在3到6个月内就可能成为全球的主要毒株，取代德尔塔。您看这个时间会不会这么快，还是您的看法？
那这个有可能，很有可能，因为它传播力特别快。那当传播力特别快的时候，它就会取代原本的那个变种。比如讲说，Delta 就取代了这个 Alpha 嘛，变成最主要的。
那现在的初步数据看来，这个奥密克戎它的感染者重症和死亡率比较低，那它取代德尔塔，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吗？
这个里面也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那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是他得病的人呢，他的严重度比较小的话，那这是可能是坏消息里面的一个好消息。那但是如果是很多国家都还没有接种的话， 哦，那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就算它的致死率啦或比较低，但是很多人感染的话，它的这个住院率还是会提高的，哦，所以大家要小心防范的，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打过针的人呢，也要可能要去打一个 booster，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说，打两针以后，六个月以后，其实它的效率是有在减低的，那对 Omicron 的保护力可能会不足。
那现在的疫苗的有效性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呢？
现在都还在研究当中，但是有很多的数据显示说，这个疫苗六个月以后，打完两针六个月以后是有在减弱的，但是你如果再打一个 booster， 它的效能又起来了，那保护力又起来了。那对 Omicron 来讲呢，就是现在有一些研究显示说，它其实现有的疫苗它对这个 Omicron 的保护力可能会降低。那另外就是说，这是在这个疫苗产生的免疫力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 Omicron 也会可能会对以前得过新冠肺炎的人所产生的自然的免疫力它的是偏低的，所以对 Omicron 来讲是偏低的，所以还是要去打针。
那疫苗在人体产生的抗体会在六个月左右减低，那感染的人自身产生的抗体能够维持多久？
也是有在降低，但是如果受感染或者是打疫苗，它又升高了。所以自然免疫力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自然免疫力有了以后呢，那再打这个疫苗，那疫苗会刺激自然的免疫力，但让整体的免疫力又提高了。
现在有这个专家说，人们应该打第三针，这个第三针并不是说加强针，而是说打了三针甚至四针才算完全接种了。您认为有这样的必要吗？
那但我第三针是有必要了，那当然就是说，以后是不是需要第四针，这也要看以后有没有新的变种。那我们也要去量量看，就是说打三针以后啊，比如讲说再过三个月或六个月，免疫力是怎么样，再来评估了。也不一定说就是要一直打下去，如果是打三针，就是它正常的一个 course 就会有很有免疫力的话，那大概三针。那如果以后有新的变种，可能要再研发新的疫苗，或者是再补打，这也都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 B 型肝炎要打三针嘛，在第一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Hepatitis B 要三针，一般是第二个月、第四个月跟第六个月都会打。好，那他是说这个 course 就是三针。那这个新冠疫苗这个我们还在研究。
那来自南非的数据显示呢，在这个新增的病例中，各个年龄层的住院人数都急剧的增加了，特别是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这是什么原因？
当然这个住院率，因为如果是不同国家，它住院率它会比较不一样，但是可以想象就是说，当很多人受到感染的时候，那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他的免疫力可能降低了，或者他以前如果有打，他免疫力也降低了，那大概又受到感染的话，他可能会比较会有住院的这个可能性。那当然5岁以下的小孩子很多都还没打了，那当然如果有身体本来就是不是这么健康的小孩，他遇到 Omicron， 他可能受到感染，可能也会住院。但是至于说这个 Omicron 会不会导致比 Delta 更多的住院的几率在同样一个人身上，这个我想是他的相对危险性是相对低的， Omicron 是比 Delta 还要低的，在同一个人身上，但是在整个population 就是整个人口的来讲的话，当然人口里面有身体比较虚弱的，那他们遇到 Omicron 大量入侵，那免疫系统降低的情况下，还没有打 booster， 或者是连原本的2剂都还没有打，那当然就是会导致整个人口的这个住院率提高。
现在美国和英国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新冠感染的病例都激增了。那现在我们有没有数据说这部分激增的病人里面哪些是德尔塔，哪些是奥密克戎？ 现在是不是德尔塔仍然是占主导？
就是现在其实这研究都还在进行当中哈，但是像英国，他大概每十个人得 COVID-19 他都就会去做基因 sequence 一个人，就十分之一的人会被检测，所以很快就会有这些资料。那美国也差不多哈，就是大概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但是也在很积极的在研究这个 Omicron 在每一个州哈。它所产生的这个传染的现象。
那现在这个奥密克戎对现有的新冠药物的疗效有没有减弱呢？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药物是不是对奥密克戎仍然有一定的疗效？
我觉得一定的疗效是有，但有没有减弱？我想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变种，那任何时候我们研发药的时候，如果是针对原来的病株，那现在它有稍微改变了，它可能药效也会有改变，但是这个还没有确定。那只要是有一定的效能，我们的药还是很有用的。
有人说可能会对这个单克隆抗体这个药物啊，对它的削弱力比较大。
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现在就是说。看它是针对这个病毒的哪一个部分那如果是它针对的这个病毒的部分没有改变，那还是有效。但是它如果这个 monoclonal antibody 因为有两三种嘛，那 monoclonal antibody 如果是针对的部分刚好已经变种了，那就可能药效会减低。
那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专家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新冠病毒是不会根除的，大部分人迟早都会感染，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一定是大部分的人，就是现在如果是比方说 15% 的人在美国有新冠肺炎，那如果是当那个 Omicron 来的时候，你如果是注意的要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去打 booster shot，那当然是原本的两剂以外然后再补打这个 booster shot，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保护力。那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密集的地方戴口罩，那在家里当然就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有很有保护作用。我不觉得说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个 COVID-19。
好，非常感谢王教授。那感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政策成果和预防中心主任王志宏博士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奥密克戎来袭，各国的防控措施有哪些进步和争议？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做好准备，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人数可能会激增。就在人们以为快要看到曙光的时候，全球不得不又一次加紧防控，对南部非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一些准备开放的亚洲国家又再一次关闭国门。那怎么样来看各国对奥密克戎采取的应对措施？西方国家迅速的对南非等国家实行旅行禁令，会不会对那些及时公开透明通报疫情的国家起到寒蝉效应？中国说奥密克戎来袭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的防疫政策，那动态清零是不是像中国所说的是最佳的防疫选择？今天我们邀请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来分析和讨论。季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叶凡女士，您好，很荣幸再次有机会跟您跟观众一起来分享这些知识。
感谢您。那跟之前的出现阿尔法变体和德尔塔变体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应对奥密克戎的时候有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各国应对手段有了哪些进步吗？
在 Delta 变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施打了疫苗，所以就疫苗这一点条件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对疫苗保护力的这个认识不太一样。 当初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局在七月初开始宣布说，这个 Delta 的这个变种病毒对已经施打完成疫苗施打者仍会感染，而且少部分会产生重症等等。当时我们有一个资讯还不知道，就是这个是到八月下旬九月初陆续的研究才发现说，不管是哪一种疫苗，在完成施打六个月左右以后，它的保护力，它产生综合抗体的能力，都显著的下降。那因此呢，当时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已经完成疫苗施打者对这个 Delta 的这个病毒的保护力下降，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说，其实有两个这个因素混在一起，当时没有办法去剔除去分开。一个因素就是说 Delta 变种病毒本身它有能够突破部分的这个免疫的综合抗体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当时没有能够剔除的，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到八月下旬以后才陆续发现的，就是疫苗本身它的保护力产生综合抗体能力在经过六个月以后下降，这个是不管面对哪一种病毒都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证据，才使得美国跟欧洲许多国家，那其实以色列更早就开始施打这个第三剂的追加剂。那昨天这个辉瑞他最新的他自己研究的报告出来说，虽然两剂施打辉瑞以后，他的这个对这奥密克戎的保护力显著的下降，但是如果打了第三剂，他的这个综合抗体产生的能力可以比两剂增加大约20倍。同时他也宣布说，他的这个打了追加剂以后，对这个奥密克朗的这个感染跟重症的保护力非常明显的提高。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对疫苗尤其是追加剂的这个认知，是相对于当时我们对这个Delta 病毒的时候所不知道的，这是我们新增的一个知识跟这个策略。
那这一次各国采取的应对手段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迅速的对南部非洲国家实行旅行禁令。那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就提出抗议说，这个措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您怎么看这个措施本身有没有科学依据？它的这个作用有多大？
这个措施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同时它也没有很强的科学依据，就是说它是一个部分的科学依据。所谓的部分的科学依据，就是说它是假定说这个变异株的来源是南非，所以我们就阻绝这个接触，不让南非的人或者是在南非旅行的人进来，那这样就可以在暂时的阻绝它的进入。这个只是部分，因为这样的证据不是很强烈。为什么？因为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说这个奥密克朗这个变毒株它的原始发源地是来自南非，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同时最近陆续有欧洲国家透过他们新的这个基因定序去发现说，早在南非还没有去分离出这个新的变异株，也许部分观众会有这个误解，就是说南非是第一个国家去把它基因定序去找出这个新的变异株，但这并不一定表示说它的原始发源地就是南非。那刚刚我说到欧洲有部分国家最近陆续发现，在南非宣布这个新的这个变异株在十一月初宣布之前，已经感染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患，在他们身上已经验出同样的奥密克朗，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个变异株。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这个病毒株是来自南非，所以就直接对南非跟其他邻近的国家实施这个旅行的这个禁令，这一点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
正因为这样，有批评的人士就说，旅行禁令呢会让其他国家认为，迅速公开透明的报告疫情反而会受到惩罚，以后会像中国在疫情初期那样延迟或者隐瞒疫情。您怎么看？
这点我非常同意。那其实，美国跟欧洲国家还有部分亚洲国家以旅行禁令来处理的话是有一点过分，过激。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中间的，就是说比较稍比旅行禁令温和一点的做法，就是像美国当初从这个武汉撤离的这些侨胞先给他们检疫两个星期，检疫两个星期，然后检测没有感染就可以自由了。那这一点有部分亚洲的国家，像新加坡跟台湾，他们就这么做，他们并没有对南非跟这些邻近的国家禁运，他们其实他们都是一视同仁，尤其是台湾，他把所有的来自外国的，你都是要经过两个星期的这个检疫，那这样是比较中间的做法，就是不是完全切断这些旅行，也相对来说比较人性的做法。
那季主任，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奥密克戎来袭表明中国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是正确的。那现在西方国家关闭国门，会不会让中国更加认为它的清零措施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刚刚您的问题是说，会不会让中国认为这个清零政策是更加合理的？那我这个两个层次来看，是一个是指中国就对内的这个宣传跟沟通，另外一个层次是国际上怎么看啊？那我先来说对内，因为这个是一直是这个中国执政当局他们的措施，他们的策略。那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访谈曾经谈过，中国他在这个对内对外的政策上有必要实施他的这个清零政策。为什么？因为他要摆脱对外他要摆脱说这个中国是这个病毒的来源，始作俑者，然后他要转变这个叙述，转变这个认知，要将中国是这个病毒的来源者这个观念转移成为中国是这个pandemic 这个疫情的这个拯救者，就是说他自己能够做得很成功，而且能够把他这个病疫情控制的这个方法制度交给世界各国，他是有需要这么做。那对内呢，这个因素很复杂，一方面有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民他们接受中国执政当局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个防疫成功，使得中国人民大部分的情况下在疫情当中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所以有相当多的人民也支持这样的做法。那当然另一方面就一个威权性的或者是独裁性的政权来说，他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让人民能够平安正常的生活。那因为这些因素他一定要继续这么做，但是所忽略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严格的清零政策下牺牲了多少人民的这个工作活动经济的这个权利，也牺牲了就说这个在新冠肺炎以外的疫情也会受影响，就是我们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在每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疾病需要照顾，那如果把大部分的资源大部分的焦点放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话，多多少少会牺牲到。那上次我提过有一点在各国都有做，在中国还没有看到研究报告，就是说在这个严格的管控措施之下产生的这个精神疾病，大部分的国家在这个2020年相对于2019年来说，它的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罹患率都至少高出 50% 以上。像这只是其中的一点。那清零政策会带来他的这个连带损伤，这个是对内。那对外来说，我想 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去接受中国这个清零政策的优点的说法，因为要控制这个疫情不是只有清零跟不清零的选择，还有很多中间的选项。那清零政策是在还没有疫苗的时候很有效的管控措施，那我通常把它称为第一阶段，就是整个疫情的第一阶段，就是还没有疫苗的时候，清零政策是非常有效 的控制。但是有了疫苗以后，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怎么样利用有效的疫苗逐步来脱离这些严格的 管控措施，逐步的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这个国际交流能够恢复正常。那清零政策对这样的逐步缓解这个疫情的控制是很不利的。那我相信我的认知是国际上大概很少会接受说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很少国家会这么做。
那说到这个疫苗奥密克戎来袭啊，这个和疫苗的接种率有多大的关系？比如您说的现在还不确定，可能是在南非发起的，有可能在欧洲首先出现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不只是奥密克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变种都是因为这个病毒它在某一个地区扩大的这个传播就会产生变种。那我们从开始去年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知道只要每一个地区它遭受这个病毒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流传之后，一定会产生变种。那甚至于不久之前还有学者发现说，早在2019年12月武汉地区就已经出现变种了。那根据这个证据，他们去推断说，如果12月就已经出现变种，表示这个病毒在当地至少已经流传一两个月了。他们是以这样 来往回推测说，这个病毒的出现比我们预知的可能还要早很多。那去年美国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也连续出现好几个由美国产生的病毒病种。那今年年初就是冬天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加州就出现两个变种。那所以以这个情势来判断，当然这个奥密克戎有可能是非洲出现的，但不一定是南非。那为什么有可能是非洲出现？因为非洲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地区来说。但是呢，非洲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它生活形态还有这个人口结构不一样，它的这个年轻的人口很多。那我们知道从生理上来看跟生物学上来看，这个病毒对年轻的人危害比较低，他们虽然会感染，但是严重度比较低。所以南非虽然疫苗的接种率很低，但是它的这个盛行率也相对于欧洲跟美国低，死亡率也低。所以尽管他们的这个疫苗接种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疫苗，也不能就因为这样来推断说这个病毒一定是会是来自南非。那当然就疫苗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平性来说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只要它继续流传，它一定会。所以这些疫苗的生产国或者是疫苗拥有比较多的国家是有义务，这个不只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也是帮助自己，有义务来协助这些疫苗缺少的国家来共同来为了这个全球的防疫。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安全直到全世界都安全，所以这个引起的一个关于疫苗的这个公平性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季主任。那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